但是示剑人是求王心切，他们就将个王位是去要求阿比米勒系做王。
但是示剑他们是求王心切，他们就想亚比米勒做他们的王，
就拥阿比米勒为王，
就拥戴亚比米勒做王。
这个恶毒的阿比米勒随即就去到附加，将他其他七十个兄弟都杀了。
这个心狠的亚比米勒马上就到了附加，把七十个兄弟都杀了。
只有是约坦幸存，
只有约坦他幸存，
所以他就站在一个基利山上面，
所以他站在基利山上，
是向示剑人大声地讲这个预言，
向示剑人大声说这个预言。
之后他就逃命了，
之后他就逃命了。
我们看回这个预言里面有三棵树，
我们看见预言里有三棵树，
有橄榄树、无花果树和葡萄树，
有橄榄树、无花果树和葡萄树。
这三棵树有个特质，都是很有用的树。
这三棵树有它们的特质，是它们很有用处的，
可以代表了士师和他七十个儿子，
也代表了士师和他的七十个儿子。
他们都是从神那里接受的任命，
他们都是从神那里接受的任命，
是以服侍为目的的，
用侍奉作为他们的目的。
他们对是王的身份和那个名位是不屑一顾，
他们对王的身份和名位他们是不看一眼的。
唯有这个野心家这个亚比米勒，
只有这个野心家亚比米勒
在预言里面是当作是预作是一个荆棘，
在预言里面他被预言成为一颗荆棘，
是最没用的植物，
是最无用的植物，
只是用来是给火烧的，
只用来烧火的，
却是不用疑惑的。那他就是接受了这个王位，
他就一点也不疑惑的就接受了王位，
也都是证明了当时那个示剑人那种愚蠢和荒唐，
也证明了当时示剑人他们的愚蠢和荒唐、
胡乱地立王，
他们胡乱地立王，
最终都是 将这个祸患带回给自己，
最后把这个祸患就带给了自己。
在圣经里面其实都描述了很多的树木，
圣经里面其实也描写了很多的树木，
有三十几种，
有三十多种。
例如无花果树是圣经里面出现第一种能够是识别品种的树木，
好像第一种就是无花果树，就是第一棵可以分别它品种的树物。
如果你记得在创世纪里面是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
好像在创世纪里面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
他们是用无花果的树叶去遮体，
他们是用无花果的树叶来遮体。
其他都有很广泛的记载，譬如在以赛亚书里面，
还有在以赛亚书里
记载了，譬如是香柏树，
记载了香柏树、
皂荚树、番石榴树、
皂荚树、番石榴树、
野橄榄树、
野橄榄树、
松树杉树、
松树杉树、
黄杨树、
黄杨树等。
创世纪也有其他的树木，譬如杨树、杏树。
创世纪有其他的树，好像是杏树、杨树，
也都有枫树，
也有枫树。
当然也都有其他品种，譬如橡树啊，好多时喺旧约里边出现。
还有橡树在旧约里出现了很
多。系差不多，因为橡树可能系好大棵，所以变咗一个地标咁。
因为橡树可能是很大，好像一个地标一样。
但系亦都系好多时喺橡树下，人都系敬拜假神。
但是常常的在橡树下，人就敬拜假神。
树木本身都好有好唔同嘅功用。
树木本身有不同的功用。
譬如香柏树，因为佢坚固嘅木料，所以就用嚟系所罗门王系用嚟作建造圣殿嘅材料。
因为香柏树它很坚固，所以所罗门王用了它来建。
譬如挪亚做方舟就是用哥斐树木去建造，
挪亚做方舟也是用这个哥斐木树来建造，
就逃过了大洪水，
就逃过了 洪水。
圣经有时也是用树木那种特质去表达一些信息的，
圣经有时用树木的特质来表达一些信息。
譬如在传道书里面说杏树开花，
在传道书里面说到杏树开花，
就是表达了老人家的头发，
就表达了老人的头发，
就是说当杏树开花的时候是白色的，
当杏树开花的时候是白色的，
就是好像老人家白发苍苍一样，
就好像老人家白发苍苍，
又好像先知约拿，
又好像先知约拿，
就被神用一棵一日出生一日枯萎的卑麻树，
就是一天神用了一天出生一天就死掉的皮麻树，
去让他了解了神对尼尼微人那种是怜悯和顾惜，
让他了解神对尼尼微城人的怜悯和顾惜。
如果你看回圣经里面也有树在异象里面出现，
你看见经文里面如果有树在异象里出现的话，
譬如尼布甲尼撒王在异象里面就发梦发到一棵很大的树，
好像尼布甲尼撒王在梦中就见到一棵大树，
高到顶天，连地极的人都可以看到，
高 高到顶天，连地级的人也看得
见。飞禽鸟兽都来到他的树荫之下是栖身。
飞鸟就说都在他下面栖身。
但是在梦的 后段他又发觉到是有神的使者来到说要 砍下这棵树。
但是在 梦的结尾又发现神的使者要把这棵树砍掉。
他就很害怕。
他就很害怕。
他就叫但以理来解梦。
他马上叫但以理来解梦。
但以理就说王啊，这棵树就是你自己。
但以理告诉他王啊，这棵树就是你自己。
另外也都是耶西，耶西是大卫的父亲。
另外还有耶西，耶西是大卫的父亲。
圣经是也都是用树去表达耶西的后裔。
圣经也是用树来表达耶西的后裔。
一路是连到是耶稣基督的。
一直的连接到耶稣基督。
譬如说他说耶西的本必发一条。
好像耶西的管必发一条，
从他的根是必生出果实，
从他的根必生出果实。
去翻新约的时候，我们又看到很多树，譬如碎利撒该。
好像新约里面也讲到碎利撒该，
因为希望是看到耶稣基督经过，
因为想看见耶稣基督经过，
所以他就爬上个桑树上面，
所以就爬，他就爬到一个桑树上。
所以我们都可能想象这棵桑树都不会是很矮小，
我们也想象到这棵树不是矮小的。
在约翰福音里面，特别是耶稣是用葡萄树去表达了自己。
约翰福音里耶稣基督特别用葡萄树来表达他自己，
每个信徒 是表达成为枝子，
把每个信徒写成一位枝子，
枝子是要连于葡萄树，
枝子要连在葡萄树
才能够结到好的果子，
才可以结出好果子。
罗马书里面也是用野橄榄枝去表达外邦人，
在罗马书里面也是用野橄榄枝来表达外邦人，
就是神的选民以色列人的以外的人民，
就是神的选民以色列民之外的人。
外邦人原本是在神的计划的拣选之外的，
外邦人本来是在神计划的所拣选以外的，
但因为他们的相信，因为犹太人的不相信，
但是因为犹太人的不信，
而因为他们的相信，
因为他们的信
能够是同神和好，
可以跟神和好。
就好像一些是野橄榄枝，是原本的橄榄枝是摘了下来，然后野橄榄枝是接上去，
就好像把原本的橄榄枝摘下了，把野橄榄枝接在树上，
就得到橄榄树同样的肥汁，
就得到橄榄树同样的 肥料。
圣经也是以公义树形容神的子民，公义树，
神也用公义树来形容 他的子民。
以赛亚书六十一章三节，
以赛亚书六十一章三节，
他说赐华冠与石安悲哀的人代替灰尘，喜乐又代替悲哀，赞美衣代替忧伤的灵，使他们称为公义树，是耶和华所栽种的，叫神得荣耀。
以赛亚书六十一章三节这么说：赐华冠与西安悲哀的人代替灰尘，喜乐油代替悲哀，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使他们被称为公义树，是耶和华所栽的，叫他们得荣耀。
我们看回是士师记九章里面的三棵树，是橄榄树、无花果树和葡萄树。
我们看士师记所记载的三棵树，就是橄榄树、无花果树和葡萄树。
在当时的社会里面都是非常有用的树木，
在当时的社会里是非常有用的树木。
更重要的是神都是非常重用这三棵树，
更重要的是神非常重用这三棵树。
在圣经里面是用以是表达他自己的心意，
在圣经里都用他们来表达他的心意。
在圣经里面这三棵树占的篇幅是比其他所有的树木都多的，
在圣经里这三棵树所占的篇幅比其他树木都多。
这三种树其实都没什么好观赏可以观赏的地方，
这三种树其实没有什么可以观赏的地方，
木质也都是不适合做建筑材料，
它们的木质也不适合做建筑材料。
橄榄树的花是颜色是很单调，
橄榄树的花颜色是很单调的，
是不起眼的，
并不起眼的。
无花果树就好像树如其名一样是没有花的，
无花果树就树如其名是不开花的。
葡萄树那些花也都是很小的，
葡萄树的花也是很小的，
但是这三棵树都是被神重视的，
但是这三种树都是被神所重视的。
这三棵树的价值不是在于那些花，而是在于它们能够结那些果子。
这三种树的重要性不是在它们的花，而是在它们所结的果子。
就好像在经文里面，橄榄树说它生存的意义是在于出产公 奉神同埋尊重人嘅油。
橄榄树就说，它的意义说是在供奉神和尊重人的油。
就系话用橄榄嘅果去榨成嘅橄榄油。
就是用它的果子所榨出来的油。
无花果树话佢系要结结甜美嘅果子。
无花果树就说它要结出甜美的果子。
系供人食用，系使人去饱足。
是供人食用，让人得到饱足。
葡萄树话佢系要一生唔好停嘅，去生产使神同埋人喜乐嘅新酒。
葡萄树就是他一生都不停的，他要生产使人和神所喜悦的新酒。
结果只是这三棵树生命里面的精华。
结果只是这三棵树生命中的精华。
他们不是为自己。
他们并不是为自己。
只是为是供应别人。
只是为了供应他人。
不单是想叫人是得到是饱足。
不但只是叫人得到饱足，
亦都希望系能够叫神嘅心系能够喜乐，
也希望神的心可以得到喜乐。
明显嘅呢三棵树亦都系代表咗，可以象征咗神嘅儿女。
很明显的，这三棵树也象征了神的儿女，
更加系说明咗基督徒系应该有嘅人生同埋生活，
也说明了基督徒应该有的人生和生活，
系要以系服侍人同埋服侍神系为目标嘅，
是要以侍奉神和侍奉人为目标的。
到橄榄树，我哋喺古时候系摩西系照住神嘅吩咐。
就说到橄榄树，摩西在古时候遵从神的吩咐，
系向人系向以色列人系颁发律法，颁布律法，
向以色列人颁布律法，
系叫佢哋遵行。
要叫他们遵行。
其中橄榄油如果加咗香料之后咧，就成为膏油。
其中橄榄油如果加了膏油以后，就变成膏油。
膏油就抹喺人同埋物件上边。
如果膏油涂抹在人和物件上，
就完全归于俾神成圣，完全成圣系归俾神用。
就完全成圣就归给神。
大祭司、君王、先知都系叫做统称系受膏者。
大祭司、君王和先知都统称为。大祭司
受膏嘅，都系统称受膏，佢哋都系受膏。
他们都是受膏的。
近几年，其实如果我哋话对食油有研究嘅，都知道橄榄油系最好嘅油。
如果大家对如果吃的油有研究的话，就知道橄榄油是最好的。
其实圣经系咪一早已经讲咗啦？
圣经其实一早就告诉我们了。
所以橄榄油就系话已经系一种叫做可以供奉神又尊重人嘅油啊。
所以橄榄油就是可以供奉神和尊重人的油。
但橄榄树同埋膏油所达到嘅目的，
但橄榄树和膏油所达到的目的，
不过都系象征性嘅，
也是只是象征性的，
系预表性嘅，
是预表性的。
受膏者呢个名词喺希伯来文系叫做尼赛亚，
受膏者这个名字在希伯来文是称为弥赛亚，
喺希列文系叫做系称作基督。
希勒文是称为基督，
真正是承担神的旨意，而是能够圆满完成的。
真正承担神的旨意，可以完全完成的，
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
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
他才是那位真正的受膏者。
他才是那位真正的受膏者。
以色列人本身是没什么特长的。
以色列人本身没有什么专长。
就好像橄榄树本身也没什么特长。
好像橄榄树它没有什么特长。
但他们是神的选民。
但是他们是神的选民。
橄榄树没有特长，但只是因为橄榄油是能够才能够成为贵重。
它没有什么特别，但是因为它的橄榄油让它成为贵重的。
以色列人里面的受膏者，
以色列人里面的受膏者
也都是没有特别的，
也没有特别的，
但只是因为有圣灵的运行，他们才能够行到神心意中的事。
但是因为有圣灵的运行，他们 才可以走在神所喜悦的事上，
他的工作才有一个果效，
他的工作才有果效，
才有价值，
才有价值。
膏油和圣灵是二二一，一二二的，
膏油和圣灵是二为一，一为二的。
看回旧约里面，无论是所有的领袖，无论都是成同败，
在旧约里面所有的领袖，无论他是成功或者失败，
都是同圣灵有关，
都是跟圣灵有关的。
今天的教会的工作，
今天教会的工作，
基督徒的生命，
基督徒的生命
也都是如此，
也是如此，
都是切切实实我们需要圣灵的恩膏，
也是切实的我们需要圣灵的恩膏。
旧约里面撒加利亚书那里有个异象，
旧约里面撒加利亚书有个异象，
异象里面那个金灯台可以是不断继续不断地发光，
异象中的金灯台可以不断地发光，
是因为有源源不绝的橄榄油在供应，
是因为有源源不绝的橄榄油在供应，
而这些橄榄油是出自两棵活的橄榄树，
而 这些橄榄油是出于两棵活的橄榄树。
神根据这个异象是对所罗巴伯是说，
神根据这个异象对所罗巴伯说，
其实都是对我们每一个人说，
也是告诉我们每一个人，
他说不是依靠能力，
他说不是依靠能力，
不是依靠才能，
不是依靠才能，
是要依靠我的灵才能成事，
而是依靠我的灵才可以成事，
所以我们不要靠自己的聪明，
所以我们不要靠自己聪明，
也都不要盲目地是依附其他人，
也不要盲目地跟从其他人，
因为神的能力才是我们做事成功的关键，
因为神的能力才是我们做事成功的关键。
我们现在讲无花果树，
现在我们讲到无花果树，
圣经学者说无花果树是象征了以色列国和神的选民以色列人，
圣经说到无花果树是象征了以色列国和神的选民以色列人，
神的意思是要以色列人不单单是自己得到这个祝福，也是将自己各样的丰富分给其他人，
神愿意以色列人不只是自己得到祝福，也把他的丰富分跟他人分享，
叫其他国的人都是得到那个祝福，
叫其他的国人得到祝福，
就好像无花果树本身是生产了很多很甜美的果子，
好像无花果树它自己就出产了很多甜美的果子，
它应该是可以供应其他的饥饿的人，叫每个人都可以得到饱足，
那可以供应给他人，叫其他人都得到饱足。
无花果树但有一边有一个不是怎么好的一方面，
无花果树有一个不好不太好的方面，
就是果实虽然是差不多熟但仍然是绿色的，
就是那些 果子差不多熟了但是仍然是绿色的，
绿色的果和绿色的叶是差不多一样颜色的，
绿色的果子和绿色的叶子是差不多颜色的，
要很仔细才可以分辨出来，哦，原来这棵树是有果实的，
要很仔细的才分辨出，哦，原来这个树是结了果子，
所以这棵树无花果树都是被人概称有个别称叫做庄稼树，
所以无花果树也被人家称为是庄稼树，
就好像是以色列人一样，外表好像是神的选民，
好像以色列人他外表是神的选民，
但他们是 离开了赐福的神，
但离开了赐福的神，
成去拜所有的偶像，
去拜了其他的偶像，
这棵的所谓庄稼树的无花树无花果树就变了质，
这棵庄稼树的无花果树就变了质，
非但不能够是祝福其他人，
非但不可以祝福他人，
反而是落在咒被咒诅的光景，
反而落在被咒诅的光景里。
我们看回以色列国的历史，
我们看以色列国的历史，
经历了很多被残害被羞辱，
经历了很多被残害被羞辱，
家破人亡颠沛流离，
家破人亡颠沛流离，
还有被人成为人笑柄的境况，
也被成为人家笑柄的情况。
我们作为基督徒也都是要谨慎，
我们做基督徒也很难受的，
不要落在类似的光景里面，
就不要落在这样的光景中，
小心我们只是有敬虔的外貌但是就没有了敬虔的实质，
小心我们只有虔诚的外表而没有虔诚的内心，
也都是虚有教会的生活但没有了一个生命的改变，
也虚有教会的生活但是呢就没有生命的改变。
以色列人很可悲的就是说，
以色列人很可悲的就是，
当主耶稣真的临到他们中间的时候，
当主耶稣临到他们中间的时候，
他们非但是没有悔改，
他们非但没有悔改，
反而是对这位救主是生恨，
反而对这位救主是很仇恨，
仇恨的，终于是将他是钉在十字架上面，
最后把他钉在十字架上。
主耶稣在受难的前夕，
主耶稣在受难的前夕，
他去到一棵无花果树的时候，他希望找到一些果子去充饥，
他去到一棵无花果树前希望可以找到一些果子来充饥，
但结果他是对这棵无果的无花果树是做了一个咒诅，
结果他是对了这个没有果子的无花果树下了一个咒诅，
那棵无花果树就立刻枯萎，
那棵无花果树马上就枯萎了。
这个对无花果树这个判决就差不多好像是象征了他对以色列民族的判决，
这个对无花果树的判断判决就是好像对象征了对以色列人的判决，
以色列国也都在 在主后七十年是亡国，
以色列人也在主后的七十年就亡国了。
人民是流离到世界的各地，
人民流离到世界各国。
但我们知道这个都是有一个改变，
但是
神是对这棵以色列这棵无花果树，
但是我们知道有改变，神对以色列这棵无花果树
仍然都是满有怜悯的，
仍然蛮有怜悯的。
他是等候以色列人的悔改，
他等候以色列人的悔改。
是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的时候，
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
有段经文，他说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
他们说他们有看见人子有能力大有荣耀带着天上的荣耀云降。
这个是讲主耶稣是有一天要回来的时候，
这里讲到有一天主耶稣要回来，
他说他回来的时候你们要在无花果树那里是看到个先兆。
他说你们回来的时候你们要看在无花果树上先看见一个先兆。
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
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一个比方，
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
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
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
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
这样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也知道人子近了，
这样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也知道人子近了，
正在门口了，
正在门口了。
在主后一九四八年，
在主后的一九四八年，
以色列在亡国千几年之后，
以色列人在亡国了一千多年以后，
居然是神奇地复国，
居然很神奇的复国了。
很多圣经学者都认为这件事就是象征，就是解释为无花果树发嫩长叶的时候。
圣经学者就把它解释为这就是无花果树发嫩长叶的时候。
当然也都是表示了主再来的日子都是近，
当然也是表明了主再来的日子近了。
最终以色列人全家都是得救，
最终以色列人全家都会得救，
这些都是在神的旨意和计划里面，
这都是在神的旨意和计划中。
我们现在看葡萄树，
我们现在来看葡萄树。
葡萄树是象征什么呢？
葡萄树象征什么呢？
主耶稣亲自这么说，
主耶稣亲自这么说，
他说我就是真葡萄树，你们是枝子。
他说我就是真葡萄树，你们是枝子。
枝子如果不连在葡萄树上面就不能够结果子，
枝子如果不连在葡萄树上就不能够结果子。
所以葡萄树是预表了基督，
所以葡萄树是预表了基督，
也是象征了基督徒那个和主耶稣基督的生命的联系，
也是表明了信徒和主耶稣基督生命的联系，
也都包含了基督徒生命的意义和价值，
也包含了基督徒生命的意义和价值。
要将葡萄汁变成酒是要经过一个过程的，
要把葡萄汁变成酒要经过一个过程的。
果发酵之后是变成酒，
果子发酵以后变成酒，
是需要等一段时间才能够变成香醇的美酒，
要等了一段时间才可以变成香醇的美酒。
每个基督徒其实都是好像葡萄树上面的枝子一样，
每个基督徒好像葡萄树上的枝子，
有新生命，
有新生命，
连于基督，
连于基督，
渐渐成长，
渐渐成长，
就会结出一些属灵的生命的果子，
就会结出属灵的果子。
仁爱喜乐和平，
仁爱喜乐和平，
忍耐恩慈良善，
忍耐恩慈良善，
信实温柔节制，
信实温柔节制。
我们是看这些看到这些美德就知道，这就是知道这些就是属灵的果子，结出的果子。
如果我们看见这些美德，我们就知道这就是结出圣灵的果子。
基督徒置身在教会里面，
基督徒在教会里
就是好像是葡萄树在葡萄园里面一样，
就像葡萄树在葡萄园里一样，
都是要需要竭力去结果子，
都需要竭力的去结果子，
出美酒，
出美酒，
去建立基督的身体，
去建立基督的身体。
我们现在是讲一讲是历史上面，人类历史上面有三棵树，
我们现在讲一讲人类历史上有三棵树。
第一棵树是出现在创世纪的分别善恶树，
第一棵树是创世纪的分别善恶树的果子。
神创造的高峰是造男造女，
神创造的高峰是造男造女，
在所有神创造的生物之中是唯有人是按照神的形象而造的，
在神所创造的所有生物中只有人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
而且神是将他自己的灵放在人里面，
而且神把自己的灵放在人里，
将管理这个世界万物的责任交给 人，
把管理世界万物的责任交给人，
将人放在伊甸园，
把人放在伊甸园，
说园中所有的树上的果子都可以当食物，
他说园里所有树上的果子都可以当成食物，
唯有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
唯有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
神吩咐说你们不可以吃，
神吩咐他们你们不可以吃，
因为你吃的日子你必定死，
因为吃的日子你们一定死，
但很可惜人类的始祖亚当和夏娃没有遵从，
但很可惜人类的始祖亚当和夏娃没有遵从，
受到魔鬼的引诱，
他们受了魔鬼的引诱，
吃了树上的果子，
吃了树上的果子，
罪就入了这个世界，
罪就进入了世界，
人和神的关系就受到了破坏，
人和神的关系就受了破坏，
原本是很美好的一切，
原本是美好的一切，
就进入了一个很可怕的败坏和死亡的核制里面，
就很进入很可怕的败坏被死亡所辖制的关系里，
这一天是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天，
那天是历史中最黑暗的一天，
地是受到咒诅，
地受到咒诅，
人的一生是要在很艰苦之中才可以得到食，
人一生要在艰苦中才可以得到食物，
而且日子短小，
而且日子短小，
很多忧患，
很多忧患，
很多悲伤，
很多悲伤，
最后也都是逃不过死亡，
最后也没办法逃过死亡，
肉体是归于尘土的命运，
肉体是归于尘土的命运，
但是我们的神是没有放弃，
但是我们的神没有放弃，
在人犯罪的一刻他已经 为人预备了，
当人犯罪的那一刻他就已经为人准备了
一个拯救的计划，
这个拯救的计划，
他应许说女人的后裔是要伤蛇的头，
他应许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
就是魔鬼的头，
就是魔鬼的头，
神是拣选了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他的后裔，
神拣选了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
他的后裔是成为选民，
他们的后裔成为了选民，
就是以色列，
就是以色列，
就是要向外邦人去证明这位才是真神，
就是要向外邦人证明这一位才是真神，
人类救主也都是以色列而出，
人类的救主也是从以色列人而出来的，
神差遣他的独生子成为女人的后裔，
神差遣他的独生子成为女人的后裔，
是道成肉身，
是道成肉身，
是进入了这个杀人类的历史里面，
进入人类的历史中，
十字架就是那第二棵树，
十字架就是那个第二棵树，
彼得前书第二章二十四节，
彼得前书第二章二十四节，
就是刚才我们主餐的经文，
就是刚才主餐的经文，
主耶稣是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
主耶稣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
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
使我们既在罪上死，就可以在义上活，
因他受的鞭伤，
因他受的鞭伤，
我们就得了医治，
我们得了医治，
主耶稣在第二棵树上面是代罪受死，
主耶稣在第二棵树上代替我们的罪而受死，
改变了人类的命运，
改变了人类的命运，
人和神是能够得以和好，
人和神可以和好，
人可以藉着信是领受神的救，从耶稣基督在十字架完成那个救恩，
人可以借着信可以领受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
第三棵树是处于未来的，
第三棵树是在未来的，
就是神应许在新天新地里面那棵新的生命树，
就是神应许在新天新地里那一棵新的生命树，
启示录第二十二章形容在新天新地里面，
启示录第二十二章形容在新天新地里，
在城里面的街道上当中，
在城里的街道上，
街道当中有一个生命的河，
在街道上有一条生命的河，
明亮如水晶，
明亮如水晶，
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是流出来，
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
在河的这边和河的那边，
在河的这一边和河的另外一边，
是有生命树，
是有生命树，
是结十二种的果子，
是结出十二种的果子，
每个月都结果子，
每个月都结果子，
树上的叶子乃是为医治万民，
世上的椰子是为了医治万民，
以后都再没有咒诅，
以后再没有咒诅，
在城里面有羔羊和神的宝座，
在城里面有神的羔羊和宝座，
他的子民的仆人都要去侍奉他，
他的仆人和他的子民都要侍奉他，
我们都很向往那个没有罪恶、没有疾病、没有痛苦、没有死亡，
我们都很享受那种没有痛苦、没有罪恶、没有死亡、没有疾病的。
冇哭泣、冇灾祸嘅日子。
没有哭泣、没有灾祸的日子。
启示录系二章七节。主耶稣是这样应许我们，
在启示录的二章七节，主耶稣这样应许我们，
他说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
他说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
凡有耳的，凡有耳朵的，
凡有耳朵的，
就应该听，
就应当听，
得胜的，
得胜的，
我是必将神乐园中的生命树的果子是赐给他们，
我必将神乐园中的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们。
现在我们是处于第二棵和第三棵树的时代，
现在我们是身处在第二棵树和第三棵树中间的时代。
今天这个时代，
今天这个时代
是一个神悦纳人的日子，
是一个神悦纳人的日子，
是神拯救人的日子，
是神拯救人的日子。
主耶稣在圣殿里面，
主耶稣在圣殿里，
他读了，他拿起圣经，
他拿起圣经
读了以赛亚书关于自己的一个预言，
他读了以赛亚书关于自己的预言，
他宣告自己就是预言中那位弥赛亚，
他宣告了自己就是预言中的弥赛亚。
路加福音四章十八节到二十一节，
路加福音四章十八节那边，
我读给大家听，
我读给大家听。
主的灵在我的身上，
主的灵在我身上，
因为他用高高我，
因为他用高高我，
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
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
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
差遣我告诉被掳的要得释放，
瞎眼的得看见，
瞎眼的得看见，
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
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
报告神悦纳人的禧年，
报告神悦纳人的禧年。
于是他将书卷起来，
于是他就把书卷卷起来，
交还给执事，
交还给判，
就坐低，
就坐下。
会堂里边每一个人都望住他，
会堂中的每个人都看着他。
耶稣对他们说，
耶稣对他们说，
今日这个经文，
今天这个经文
已经是应验了在你们中间，
已经应验了在你们中间。
当我们看圣经上面的树木，
当我们看圣经里面的树木，
表达了神的计划和心意，
表达了神的计划和他的心意，
帮助我们都在中间学了一些真理，
帮助我们在其中学到真理。
神所宝贵的树木就好像他宝贵的人一样，
神所宝贵的树木好像他所宝贵的人一样。
人的一生是为了结果子，
人的一生就是为了结果子，
是服侍其他人，
侍奉他人，
是服侍神，
侍奉神，
使人得益处，
使人得益处，
亦都使神喜乐，
也神喜悦。
我们服侍亦都不去求一个虚名，
我们侍奉不是求一个虚名，
不靠自己，
不靠自己，
亦都不靠自己聪明才智，
也不靠自己的聪明才智，
是要处处是依靠神，
而是处处要依靠神，
依靠神的圣灵去行事，
依靠神的圣灵来行
事。我们的生命亦都是不应该虚假，
我们的生命也不应该是虚假的，
我们的生命应该有真实的生命，
我们的生命应该有真实的生命，
有实质的，
有实质
的，是能够联系主耶稣基督的，
是可以联系于主耶稣基督的，
是能够可以做一个无瑕的基督徒，
是可以做一个无瑕疵的基督徒。
我愿大家都能够成为是神的棵公义树，
我都愿意大家可以成为神的那棵公义树，
是有荣耀的冠冕是作为头饰，
是有荣耀的冠冕作为头饰，
有喜乐好像膏油一样是由上至下，
是有喜乐好像膏油一样从上到下，
喜乐的香气能够是传播感染周围的人，
喜乐的香气可以传播，可以传播，可以感染四周的人。
向神的赞美就好像衣服一样披在我们的身上，
向神的赞美好像衣服一样披在我们的身上，
叫人家看到我们自己的赞美，我们的赞美就看到神，
叫我们看见我们的赞美就好像看见神一样，
让我们的神得到他当得的荣耀，
让我们的神得到他当得的荣耀。
神的救恩已经是来临，
神的救恩已经来了，
主再来的日子都是近，
主再来的日子也近了，
我们向往那个新天新地，
我们向往的那个新天新地，
因为那里有神为我们所预备一切美好的，
因为那里有神为我们所预备的一切美好的，
有生命树的果子是赐给我们，
有生命树的果子要赐给我们，
有永远的福乐，
有永远的福乐。
我们要做的就是问一问自己，
我们要做的就是问一下自己，
是不是配得这个恩惠，
是不是配得这个荣耀呢，
是不是已经预备好了，
是不是已经准备好呢？
我但愿大家的答案都是非常肯定的，
我但愿大家的答案都是非常肯定的，
是
是的。
我们有一个祈祷结束，
我们一起祷告来结束。
天父，我哋感谢你，因为你自己系嗰位慈爱嘅主。
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那位慈爱的主。
你系用各样嘅美物系赐俾我哋，树上嘅果实。
树上的果实
都是给我们能够享用的，
给我们享用。
但天父你赐给我们最大的，
但是天父你赐给我们最大
的恩典是你自己的主耶，你的儿子主耶稣基督。
最大的恩典是你的主 独生爱子耶稣基督，
你赐给他，赐他给我们，
你赐他给我们，
叫我们能够是罪得释放，
叫我们的罪得到赦免，
叫我们有永远生命的盼望，
叫我们有永远生命的盼望。
天父，有一天我们都可以去到这个你为我们预备的新天新地里面。
天父，有一天我们会去到你为我们所准备的新天新地里，
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
知道你自己恩典的伟大，
知道你恩典的伟大，
帮助我们去预备好，
帮助我们去准备好，
叫我们做一个能够是荣神益人的基督徒，
叫我们可以做一个荣神益人的基督徒，
能够帮助人，
可以帮助人，
亦都能够是使你喜乐，
也可以使你喜悦。
愿你得到当得的荣耀，
愿你得到当得的荣耀。
天父，多谢你的听我们的祷告。
天父，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
是奉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名，
是奉我们救主耶稣的名。
阿们。阿们。
神的话语真是有丰富的信息，
神的话语真的是有丰富的信息，
让我们都可以借着这个信息来立志，
愿我们都借着这个信息来立志，
愿意像这三棵树一样奉献，
愿意好像这三棵树这样奉献，
来供奉神，
来到供奉神。
同样的，我们也要借着一首诗歌来回应这个信息，
同样我们借着这首诗歌来到回应这个信息。
但愿我们在思想我们要奉献的时候，我们不只是做金钱上面的奉献，我们在我们的时间，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也愿意做更多的奉献。
想到我们奉献的时候，不单止只是我们的金钱，可以用我们时间和我们的生命里面都有更多的奉献。
但我们也受到神话语的提醒，我们知道我们若是要来成就什么事情，我们若是要来奉献，我们要跟神同工，我们必须要圣灵的引导。
我们知道如果我们要成就什么事情，要与神同工的话，都需要圣灵的引导，
不是靠我们自己的才能，
不是靠我们自己的才能。
好，我们一起来唱诗四十八首。
我一起来唱诗歌四十八首。
唱诗的时候，思思也会来收取奉献。
唱诗歌的时候，思思会来收取这个奉献。
Bye.
们请司司为今天奉献祷告。
请司司为奉献来祷告。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的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赞美你，因为你是那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我们感谢你，因为你不但创造我们人类，你更下赐下救恩，使我们成为你的儿女，得享丰盛和永生。最后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你帮助我们能够行事为人与蒙恩相称，叫我们结出圣灵的果子。主啊，我们弟兄姊妹甘心乐意的奉上金钱，求你亲自的使用，叫这些金钱能够在福音上面能够使用和结出果子。主啊，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得胜的名求，阿们。
很开心今天有两位新来宾来到我们当中，
我都开心今天有两位新来宾来到我们中间。
好，我现在要为大家介绍他们两位。当我念到你的名字的时候，请你起身站立，让我们可以来认识你。
好，我们要为大家介绍，当我读到你的名字的时候，请你可以起身，让我们认识你。
第一位是罗明琼，他是来自中国重庆。
第一位呢是罗明琼，是由中国重庆。
欢迎你。
我们都欢迎他。
罗小姐是慕道的朋友，
她是慕道的朋友。
我们欢迎你继续来参加我们的聚会。
我们都欢迎她继续来参加我们的聚会。
还有一位是 Rebecca， 是来旅游的。
跟着另一位是 Rebecca 来这里玩的。
她是 James 跟 Wendy 的朋友。
她是 James 和 Wendy 的朋友。
欢迎你，
欢迎都欢迎他。
不晓得是不是还有新来的朋友，我没有还没有机会来介绍你。
你有没有其他新朋友？我们没机会来到介绍你。
我们好像有一位朋友，新来的朋友是吗？我们都欢迎后面有几位朋友们来到我们当中，好不好？
我们都好欢迎后面那几位。
几位新来的朋友，我们等会在崇拜之后会有一个接待的房间，跟你们有一个简单介绍一下我们教会。
几位新来的朋友咧，阵间我哋有一个接待嘅房间，会同你哋简单一下介绍下我哋嘅教会。
接待的朋友也会跟你们有一些交通。
接待你哋嘅朋友咧，都会同你有啲沟通嚟到介绍我哋嘅教会。
接下来有几个报告事项是可能上一周都已经报过，但是希望能够提醒大家一下。
跟住啲报告事项或者上个星期都已经报告过，但系都希望可以再提醒下大家。
第一项是今天晚上5:30，赞美敬拜团队会在曹弟兄的家里面举行一个聚餐。
第一咧就系今日晏昼咧5:30，赞美敬拜团队会喺曹弟兄屋企咧有第一次嘅聚餐。
曹弟兄很欢迎，已经在短诗里面侍奉，在诗班里面侍奉，或者是希望能够在这些岗位上面侍奉的弟兄姐妹朋友们，到大家来一起来聚餐。
我哋欢迎嗰啲已经响短诗里边侍奉同埋诗班里边侍奉嘅人，或者有心志向呢一方面侍奉嘅弟兄姊妹嚟到参加。
在这个聚餐里面，大家也能够一起来凝聚一下敬拜赞美的这样子的一个侍奉。
大家亦都可以嚟到讨论一下关于呢个敬拜赞美嘅侍奉。
假期圣经学校在星期二到星期四就要来举行了。
假期嘅圣经学校咧，由星期二去到星期四就要举行。
教会的主日学的一班弟兄姐妹已经为这个事情预备了一段时间。
教会嘅弟兄姊妹都为咗呢一个事咧，准备咗一段时间。
如果已经报名了，甚至是还没有报名的，我们应该都是欢迎你，你要把孩子送过来，来参加这个圣经学校。
都已经报了名，或者甚至未报名，我们都欢迎你将孩子来带到这个圣经学校。
也请大家在祷告里面来纪念这个圣经学校能够顺利的来举行。
也都请大家在祷告中纪念这个圣经学校顺利的举行。
为神为教会来培养下一代属神的子民，
为神为教会来培养下一代属神的子民。
所以因为这个圣经学校举行的关系，所以国语查经班会延到下十二月二十二号才来举行。
因为这个圣经假期咧，圣经学校假期，所以咧这个国语查经班会延迟到下一个星期四先举行。
接下来是一个还是一个聚餐的一个消息。
跟住都系一个聚餐嘅消息。
在圣诞节的前夕，我们在教会的副堂也会举行一个餐会。
在圣诞的前夕，我们在副堂都会有一个聚餐。
这个时间是从六点半到九点半，不是五点半。
时间呢是六点半去到九点半，并不是五点半。
但是在五点半的时候，会有一些弟兄姐妹到这边来预备场地跟食物。
但是五点半的时候呢，会有些弟兄姐妹来到准备这个场地和食物。
华裔团契会来处理这个聚会，但是欢迎所有教会所有的弟兄姐妹，甚至是你要邀请你的朋友来到当中，都是很好的事情。
华裔团契咧会统筹呢一个聚会，但系咧请大家咧都带同食物。
如果方便的话请您带一份食物。
如果方便，请你带一份食物嚟到分享。
接下来我有一个补充的报告。
跟住咧有一个补充的报告。
华兴团契在也有一个特别的聚会，是跟圣诞节有关系的。
华兴团契都有一个同圣诞有关的聚会。
它会时间是在十二月十七号是这个周六的时间。
时间咧系十二月十七号。
这整个详细聚会的情形，会用电邮的形式来通知大家。
详细的情况咧，会用电邮的方式来到通知大家。
所以，请年轻的弟兄姐妹朋友们能够来留意这个事情来参与。
所以，请年轻的弟兄姐妹朋友来注意这件事来到参加。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唱起立来唱三一颂之后，请杨弟兄祝福。
跟住我哋一齐唱三一颂，然后我哋请杨弟兄为我哋祝福。
赞美。
天父，我哋感谢你，系俾我哋今日早上能够去敬拜你，去赞美你。天父，当我哋散开我哋脚嘅时候，求你系保守我哋脚步，叫我哋今日能够享受你赐予你为我哋所预备嘅一日。天父，我哋感谢你，愿我哋天父嘅慈爱、主耶稣基督嘅恩惠、圣灵嘅感动，都常与我哋众人同在，从今至永远。阿门。